莫斯房屋系列防备秘术带来的玷污。假如你要亲近神，就必须斩断与撒旦所有的联系，这就包括了你要清除家中一切的当灭之物。那么当灭之物有哪几类呢？我会分五个种类来讲。第一个是外邦神像，第二个是假宗教，假宗教就包括了佛教啊、道教啊、别的这些非信耶稣的这些宗教。然后第三是秘术、邪术的物件，第四是神秘团体的对象，第五是其他偶像。生命记五章第八节，生命记五章第八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就意味着其他的偶像，就是除了神以外，我们不能有雕刻任何的形象。这五类当灭之物呢，都会招来邪灵的搅扰，更招惹神的祭邪的怒气。那么具体的包含什么呢？比如说一切的龙啊、凤啊，这些都属于偶像，还有十二生肖啊，一切有偶像形象的等等。所以可以说当灭之物包含了任何代表各种假宗教、假神、偶像、邪教的物体，比如说佛像、印度神像、女神像，甚至圣母玛利亚、天主教的那些圣徒的像，都成了偶像。埃及神像、希腊神像，特别是那些古怪的人形或者是古怪的动物，包括半兽人的形象，邪灵幻化成为的形象往往是半兽人，半人半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图腾的形象都是半人半兽，那其实是邪灵的形象。其他任何描绘和颂扬邪灵，或者他说精灵一样等等原住民图像，以及对狮子、对狗啊、龙啊、对猫、对其他生物赋予魔性的描绘，任何在其他文化中被视为崇拜的对象或具有的人物、偶像、假神或魔鬼的形象有很多。此外也包括我在讲当灭之物啊，因为我分了五大类，具体的来包括了这些，甚至还有一些我没有讲到的，但是都在这五大类里面。此外也包括任何经由邪术的人，就是这些巫师们施法过的，他们说开过光啊，或者赋予了超自然的能力在上的物体，被施过法术的物体，这些其实都是有邪灵在上面了。例如开过光的玉、被念过咒的东西、任何表达迷信的东西，如同马蹄铁，西方比较用护身符、阴阳镜，中国人比较使用的幸运钱、圣人像、龙像、招财猫，甚至看到那些铲除兽像在很多商店里面等等，这些都是当灭之物。任何与偶像敬拜有关的东西，包括书籍、磁带、光盘、符咒、观音像、重金属摇滚唱片、磁带等等，新纪元的东西，可以说都是当灭之物。同时我们也必须留意，包括那些关于瑜伽、关于超觉静坐、咒语等等的指导书籍，甚至你电脑上也不要下载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当灭之物，需要把它除尽、除干净。还有秘术的物件，包括了灵印牌、幸运符、护身符、占卜用具，比如说天宫图、意大利纸牌、水晶体、碟仙、巫棍、巫毒玩偶、异教标志、测梦仪、水晶球，任何用于宗教形式的这些物件。包括了面具啊、木棍啊、土人骨、金字塔以及方尖柱碑，特别这个方尖柱碑在中国是有很多的。方尖柱碑它是源自于偶像的崇拜，方尖柱碑也是当灭之物，有的家庭有微型的方尖柱碑，所以我们要除去。从秘术或巫毒教或者巫术的商店里所购买的任何物品，任何与魔术、算命、手相、交鬼、灵界指引、巫术、撒旦教和新纪元运动有关的物体，基督徒家里都不能有这些，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它的范围比较广宽广，所以我就举一些例子，也讲的不是很全，但是我们需要有这些知识。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有的人说，那儿童玩具类的动物形象有没有问题？那些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神造的。比如说正常的大象啊、狗啊、猫啊、熊猫啊、孔雀，这些动物都是没问题的，因为是神造的，没有问题。我是说人赋予了魔性的形象就不行，因为人把它弄得像魔鬼一样，那就是不对的，或者半兽半人的，这些是不行的。这些玩具像奥特曼啊，那些都是半兽半人的，我们都不能要这些玩具。神造的动物是没事的，魔鬼很容易附带代表这些巫术、代表这些偶像的这些当灭之物上。特别我所讲的这些书籍类，以及指环呢、饰环、法衣、徽章、纪念册等等，魔鬼很喜欢附在上面，因为这些东西是对他的崇拜。邪灵是没有身体的，他会附在一个东西上面。其他的对象就包括了像现在比较流行的各种游戏，特别是很多古怪鬼怪或者暴力的这些游戏，甚至还有自杀的游戏，导致了全球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玩了那些自杀游戏以后他就自杀了，因为他里面游戏里面也有邪灵的，邪灵隐藏在里面，当人去玩的时候就会进到他里面，所以他借着游戏为跳板。游戏本身是没生命的，但邪灵因为他没有形体，他会附在游戏里面，它可以透过这个为跳板。所以当灭之物的可怕是什么呢？不是这个物体怎么样，而是这个当灭之物会被撒旦使用、被邪灵使用，当作攻击人的跳板。所以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的家里不应该留这些东西，甚至包括各种奇幻的书籍、漫画呀、海报啊等等，包括电影以鬼怪、玄幻、暴力或者性为主题的电影、音乐、书刊、色情的书籍、非法的药品等等，任何对抗神话语的这些相关物品都是当灭之物。如果你容让这些东西进入我们的家庭，就等于给敌人合法的权利入侵我们的生活。跟我一起说，如果我容让这些当灭之物进入我的家庭，就等于给邪灵合法的权利入侵我的家庭。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多么的严重，如果我们参与这些事情，邪灵就会有合法的权柄进入我们里面，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当灭之物要除去，还不能参与任何与此相关的活动，否则都会给邪灵开门，他就侵入我们的生活，侵入我们的家庭。不管他们是什么，都要将其毁灭，在使徒行传19章18节。 《使徒行传》十九章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九章十八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背及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好几千万元。那时候的五万块，他那个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五千万也不止啊，要明白。也就是说那个书籍多不多？相当于五千万元的书籍多不多？那得几卡车都拉不完，得一火车，一火车的书也未必能卖五千万。可见这些人是很彻底的愿意来信耶稣，除去了当灭之物。哈利路亚。现在大街上一块钱都能买一本麻衣神像，算命的书现在也是非常多，铺天盖地的，邪术的书籍也非常多。魔鬼就诱惑人来读这些邪术的书籍，包括玄幻小说。现在写小说的人都能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特别写玄幻小说的最畅销的就是玄幻小说。现在别的小说都不吃香了，玄幻小说是最吃香的，武侠小说也比不上玄幻小说。现在你看网上全部都是玄幻小说，80%以上，言情小说也比不上玄幻小说了，因为玄幻小说是特别的让人敞开一个思想的门户，向邪灵打开，它给人很多古灵精怪的故事，让人深陷其中。所以魔鬼在这个末世使用玄幻小说，而玄幻小说很多都被做成了游戏，拍成了电影，拍成了电视剧。你看现在很多电视剧畅销的都是那些玄幻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全部都是这些。现在魔鬼正在末世大大的使用巫术，使用邪术来玷污整个时代。你要来识破撒旦的鬼，你看现在最畅销的影片、最畅销的这些电视剧，基本上都是这些，都不是武侠，大部分现在都是带点玄幻色彩的，带点古灵精怪的这些魔法神话，带一些这些色彩，不带这个色彩的好像现在人就觉得没意义了。这就是撒旦正在末世使用这个巫术，使用邪术玷污我们这个时代。如果你分辨不清楚，说呀就是看个电视嘛，就是一个电视剧嘛，又不是真的，你已经是向撒旦妥协了。当你在看的时候，邪灵就可以玷污你，因为那是他的东西，这些灵感也都是邪灵启示给那些玄幻小说家写的。那些玄幻小说家写一本书甚至能挣上千万，因为很多人看了、很多人买了。可见这个时代是多么的被巫术所玷污。你看到这个时代这几年特别流行的是玄幻、魔幻，连春晚都开始，这几次春晚都开始播放魔法、魔术。魔术其实也就是巫术，美其名曰叫魔术，魔鬼的法术。所以你看到这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因为玄幻类的这些都属于属灵的淫乱，所以我们需要来保守自己，远离这一切。阿们。特别年轻的一代，我们的后代，特别要提醒他们不能够去涉猎、去喜好这一类的题材，这都是当灭之物。如果你去看、你去妥协，你就是已经进入到了魔鬼的领域，因为没有中间地带，只有神的领域和魔鬼的领域。我们不要魔鬼的领域的任何东西。阿们。 所以在末世神说我们圣洁的让他仍旧圣洁，污秽的让他仍旧污秽，因为这个时代是如此的邪恶，如果你选择不慎，你就会玷污自己，充满了玷污。这个时代充满了玷污，跟我一起说，这个时代充满了玷污。
时代充满了玷污。
所以我们要防备属灵的玷污，否则的话，很多的家人已经被玷污了，他还自己不知道，而是他自己选择妥协的。只要你选择妥协，你就会进入撒旦的领域，邪灵的领域，你就一定会被玷污。你不可能不被玷污。你不要说主为什么不保守我，是因为你自己妥协了。有的人是因为无知而妥协，所以我要讲这个真理让你知道。你知道了，你也要防止你的后代，因为魔鬼现在盯着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后代是最危险的。这个时代，下一个时代更加的危险。小学生从小就开始被这些充满玄幻神话题材的动画片所吸引，游戏吸引。前一阵子看一个报道，一个小学生玩手游，手游嘛，就是手机游戏，那个荣耀嘛，王者荣耀，眼睛都瞎了，玩瞎了，去医院检查瞎了，问他干什么，他说天天玩王者荣耀，眼睛硬生生的玩瞎了。因为王者荣耀里面也是充满了玄幻，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这些魔幻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孩子正在被魔鬼深深的玷污。如果基督徒的家长是无知的话，如果你不学习真理，你没有见识，你的孩子被魔鬼吞噬你都不知道，到时候你还说主啊，你为什么不保护我的孩子，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去负责看守。神把孩子给你也是让你看守。我们需要识破撒旦在末世的诡计，他要吞吃这个时代，让这个时代从小就被玷污。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时代要愈发的警醒，如果你不警醒，你一定会失败。跟你旁边的人说，如果你也不警醒，你一定会失败。
如果你不警醒，你一定要失败，是吧？
阿们。所以这些带有邪灵色彩的、玄幻色彩的题材的影片、游戏、书籍，如果你看的时候，你就会思想它；而当你思想它的时候，你就是给魔鬼开了门，因为思想是属灵征战的主战场。你的思想一旦出了破口，魔鬼就可以在你的思想领域建立坚固营垒，以此来搅扰你。神非常忌讳当灭之物。神说，如果你不把当灭之物除掉，那么你就跟当灭之物一同灭亡。阿们。上节课我们已经讲了这一点。所以处理这些当灭之物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毁灭它。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使徒行传》19章，他们是把它烧掉了。所以能经火的经火，不能经火的就把它砸掉，不可以送人，否则就是祸害别人。如果环境不允许，你马上去做，你要给神做委身的祷告，因为你有的时候不当家，不当家的时候你要给神做委身的祷告。但一旦有机会，你要去断绝一切不应有的关系，毁掉那个东西。如果在没有毁掉以前，你需要抹油祷告，需要捆绑，需要破除。因为有的家庭呢，他不当家，我也了解到这些，但是要付上祷告的代价。也要砍断你的家人与这当灭之物之间的任何联系。阿们。最终你要求神给你机会把它除掉啊！你要祷告求主把它除掉。甚至有的是很贵重的一些东西，只是它上面有一点偶像的东西，你可以把那一点偶像的东西把它刺掉，用戳子戳掉，再祷告洁净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有的它只是有一点啊，他不当家的话，跟家人协商以后把那一点除掉也是可以的。但最终是我们需要来 向神来祷告，求神赦免我们，也要奉耶稣的名来命令任何与这些当灭之物有关的邪灵离开，也要做洁净的祷告啊，最终求主给我们机会能真正的毁掉这个东西。在没有毁掉以前呢，你要捆绑命令邪灵离开这个物体，断开家人跟他一切的联系。阿们。邪灵是因着人的罪才来辖制人的，因着人的罪才来辖制人的。在尼希米记九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尼希米记九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尼希米记九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到这里，然而他们不顺从，不顺从神，他在讲以色列人不顺从神，竟背叛神，也就是说转向神去行恶犯罪，就像现在的基督徒不顺服神，不守主的道，犯罪作恶，将神的律法丢在背后。就像现在有的人说我们不需要再守神的律法，今天所谓的律法呢，也就是神新旧约所有的话语，神的道，有的人就已经丢在背后了，大大惹动神的怒气，所以神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敌人就是邪灵、魔鬼、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神，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你看，当百姓是因着犯罪，神才把他们交在邪灵的手中，就是敌人的手中。我们的敌人就是邪灵。阿们。对你旁边的人说，因着你的罪才被交在邪灵的手中。所以只要你不犯罪，你是圣洁的，主不会把你交在邪灵的手中，你不会被邪灵磨难。下面说磨难，可见有些磨难不是从神来的，是魔鬼。魔鬼，魔鬼就是磨你的，给你加来很多苦难，把人磨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犹太人也是这样，犹太人是预表教会，也在预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以你要看到旧约是在预表新约的，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神，神就从天上垂听。今天我们也是在苦难中，我们向神说，主啊，我错了，我悔改，我认罪，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新约也是这种教导，当我们认罪，神就赦免我们，然后就赐给我们拯救者，就是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邪灵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你看这里出现了一个词，大家说辖制。我说的这个仇敌是预表邪灵的，在新约里面很像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好了以后马上又开始作恶。然后神，你发现神是这样的神，如果你继续再作恶，神就把你再次交给邪灵，然后邪灵这次辖制你，要比上一次更甚。没有人能够给神开玩笑，没有人能够给神做游戏，我们的悔改必须是真实的。阿们。那使仇敌辖制他们，辖制这个词是很可怕的，等于说他们无法胜过魔鬼。然而你看，唯一能胜过的法则是什么？下面又说了。所以我跟你说，神的话语你要慢慢读，仔细思想，它是很有意思的，其中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真理。哈利路亚。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 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所以悔改的人永远有神的怜悯。大家去说，悔改的人，
悔改的人
永远有神的怜悯，
永远有神的怜悯。
转回的意思就是悔改的意思，然后哀求神，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照神的怜悯屡次拯救他们。哈利路亚。所以只要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神还是接纳我们。再大的魔鬼压制的问题，甚至辖制了，神说都可以得拯救。拯救的法则就是悔改，向神悔改，哀告神，神就会从仇敌、从邪灵手中拯救他们出来。哈利路亚。所以神给这些被魔鬼压制、被魔鬼辖制的基督徒的福音就是悔改，神就会赐给你怜悯。哈利路亚。这里面没有说别的，就说到悔改。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法则，这是旧约的法则，也可以说是新约的法则，因为新旧约它是相辅相成的，并没有改变。你可以看到旧约的法则就是，当百姓背弃神，不遵行神的律法，不遵守主的道，在新约你可以说就是不遵守主的道，违背了神的道，不守住主的道，不活出神的道，他们就会被交在敌人的手中，也就是邪灵的手中，遭受邪灵的折磨。新旧约都是这样的，是一样的。阿们。圣经说，只要我们拒绝神的道，不守主的道，仇敌就能辖管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不能胜过魔鬼的原因，因为他们自己着了魔鬼的道，就是他们自己违反了神的话语，他们没有活出神的话语，他们不守住主的道，他们犯罪作恶，神就把他们交给邪灵，交给邪灵来辖制他们。也就是说，神许可他们被邪灵压制，因为当他们违反了神的话语，就失去了神的保护。阿姨说，当我们违反神的话语，
当我们违反神的话语，
就会失去神的保护，
就会失去神的保护。
阿们。所以你失去神的保护，你就是无力的。家人们，不是我们多么有能力，倘若我们失去神的保护，我们就像无力的婴孩一样，魔鬼可以任意欺压我们，有没有？所以确切的是讲，是我们自己逃离了神的保护，因着我们违反了神的道，犯罪作乱，导致我们失去了神的保护，失去了神的保护，自然就会被魔鬼来辖制。所以邪灵是因着我们犯罪而得以进入的。然而好消息是，圣经说当他们遭难的时候，呼求神，回转归向神，认罪悔改，神就垂听并且拯救释放他们。哈利路亚。今天仍然如此。然而28节很重要，说当人被释放以后，又回到原来的行恶模式，那么仇敌会再来辖制他们。哈利路亚。这就是恶性循环。辖制是指有力量、有权柄来控制他们。你说仇敌哪来的权柄呢？仇敌本来是没有权柄，但他们有非法得来的权柄，就是因着你犯罪，你就会失丧你的权柄，你失丧了你的权柄，仇敌就会偷窃这个权柄，他就会来控告你，导致你没有权柄。然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呢，神会再一次的恢复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说，当他们得罪神，犯罪作乱，邪灵就会再度临到他们，压制辖制他们，当他们呼求神就得到释放，倘若他们再犯罪，又再一次回到捆绑中。愿神使我们不要进入这样的恶性循环，让我们是真实的悔改，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在尼希米记9章37节。尼希米记9章37节， 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这些经文说到这些捆绑是因我们的罪，说得清楚不清楚？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它的属灵的意思是你生命中的许多的丰富，神的赐福，你可以说任何的好东西，神给你的产业都归了列王，就是压制你的邪灵。为什么呢？因着你的罪所派来辖制你的。不要说神派来的，因着你的罪你自己有了破口，邪灵本身就是无孔不入的，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有的基督徒喜欢赖到神身上，其实圣经说是因着你的罪，阿们。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这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属天的启示，说邪灵可以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也就使你的身体遭受疾病。被魔鬼辖制的人往往是生病的，他失去了健康。我讲了邪灵进入基督徒的里面是在魂的层面和肉体的层面，不能进入灵的层面。在身体的层面的时候呢，肉体的层面的时候呢，它压制在你的某个器官上，那个器官就会生病。压制在肺上，就是会有肺类的疾病，肺炎呢，肺气肿。压制在嗓喉咙，就是喉炎、咽喉炎。压制在血液里面，可能是血癌，是白血病。压制在骨头里，可能是关节炎。所以它压制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那个部位就一定会生病。但是我再一次强调，我为什么要讲那么清楚？因为基督徒被邪灵压制是在魂的层面和肉体的层面，然而你真实的灵的层面它是无法压制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到你是可以胜过它的，你可以从里面胜过它。哈利路亚，当你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你从里面来抵挡，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了。这样说，魔鬼就必离开你了，离开你逃跑了。哈利路亚。但外邦人是不行的，他们没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你的灵是重生的，邪灵没有办法。但他可以压制你的肉体，让你肉体生病，这也是不舒服的。压制你的魂，让你精神失控，让你情绪失控，这也是痛苦的。所以我们不要跟魔鬼有任何的来往。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最好不要跟魔鬼有任何的来往，无论你的魂与身子。阿们。我们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这里面你看说得很清楚，他说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生病的原因。所以很多有的时候经常有人跟我说，你为我祷告，我有什么什么病，我一般我说你最近犯了什么罪，他就会说不，他开始想啊，确实犯罪，你说自己去认罪悔改去。有的时候他自己认罪悔改了也就不找了，他自己就得医治。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就想着啊，你给我祷告一下我就好了。我们可不是神，我们只能是告诉你属灵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时候生病是跟我们得罪神有关系的，因为当我们任何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魔鬼就会被派来辖制我们，他就会让你的身体，你看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这是尼希米记说的话。给你什么启示呢？我说了，这是邪灵，你不要把它当人来读，否则你读旧约就没有意义了。它都有属灵的意义，旧约是新约的影，它在预表属灵的事物。阿们。所以这是在讲法则，如果你犯罪，就会有邪灵被派来辖制你，然后他就会辖制你的身体，让你身体有病。辖制也是压制，所以我说了，压制在你哪个部位，哪个部位就有病。当我们悔改以后，按手在那个部位，就可以奉耶稣命令邪灵离开了，因为我们是有权柄的。阿们。如果你不悔改，他不离开的，因为他说是你邀请我，你犯了这个罪，所以你的权柄是有破口的，他就会给你狡辩。所以我们需要 认识神的话语。圣经说我们悔改，神就会释放我们。哈利路亚。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牲畜可以说是你的产业。如果你犯罪得罪神，你的产业也会受影响，你的产业物质方面的，你的产业会有贫穷的咒诅，会有各方面的不顺，让你失去一些东西等等。我们遭了大难，这句话更严重，甚至再不悔改就要遭大难了。遭大难，那圣经说大难肯定不是好事情了，那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神的百姓生活上有各样的困难，遭受疾病压制，甚至遭受极大的苦难，有的时候是因为神的百姓犯罪了，你是开了门让邪灵进来辖制他，他还不知道悔改，以至于最后遭了大难。对你旁边的人说，悔改要在第一时间。阿们。所以在旧约说的很清楚了，其实新约说的也很清楚，新约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句话就说到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留地步的意思就是踏脚的地方，就是邪灵能够踏脚的地方。地步也就说到合法掌权辖制的地方，汉语翻译成地步，在原文它是可以理解成合法掌权辖制的地方。如果你给魔鬼留地步，意味就是你给魔鬼合法掌权辖制你生活中的领域。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当然很多基督徒给魔鬼留地步了，他给魔鬼留了合法掌权辖制他的地方，就是讲到生活中的领域。无论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可能做一些让魔鬼有权柄合法辖制我们的事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落到这个地步，不要给魔鬼机会，不要给魔鬼留下合法攻击你辖制你的领域。其实我们讲到了末世房屋系列，如果你听到现在，你可以发现有很多的领域，或者你可以说是管道，是邪灵可以借此进入的，邪灵借此进入基督徒的管道或者领域。但重点还是我们自己给他留了这样的合法的让他辖制的领域。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经文中的掳去是指邪灵临到他身上可以完全辖制他，有一些人会被邪灵任意辖制折磨，被掳去成为他的俘虏，以致仇敌可以任意对待他，邪灵把他掳去了，用网罗用陷阱把他缠住了。所以这个经文写得非常的严重，叫他们，这些都是讲基督徒的，有一些的基督徒已经被魔鬼任意掳走了，成为撒旦的俘虏，但神仍然给他们机会，使他们能够可以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罗。可见即便是基督徒落到了被魔鬼辖制到一个地步，被掳走了，那可见这就不是一般的搅扰和压制了，这到了辖制掳掠的阶段。然而在这样的阶段里面，基督徒仍然可以得到释放， 可以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络。哈利路亚。如果外邦人到这个地步就没有办法了，除非他还能信耶稣。然而基督徒还是有机会的，因为我们里面的灵，邪灵是不能够进来的，我们里面的灵是重生的，我们是有权柄的，只要我们认得自己的权柄，悔改，神就让我们得恢复。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一个网罗，网罗就如同捕鸟人的网，捕鸟人的网往往是看不见的，但是当鸟一来吃那个饵，它会撒网，在撒网以前它会先撒一些饵，当鸟一吃饵的时候呢，因为鸟会被这些饵所吸引，然而它却看不到这个饵背后的网罗。当鸟去吃饵的时候，网就会收起来，它网其实早都布好了，就等着收，收是刹那间的，收是刹那间的，然而鸟却不会发现那个网。所以撒旦的好处就是那个饵，在撒旦的饵背后，在魔鬼的好处背后，永远都会有一个看不见的网等着收，一收这个鸟儿就被抓住了。这里面就讲这些基督徒是这样被掳走的，他们得了撒旦的好处，他们得了魔鬼的好处，他们得了邪灵的好处，他们就一定会被邪灵所网住。那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得魔鬼任何的好处，
不要得魔鬼任何的好处。
特别有些稍微特别非常重视恩赐不重视品格建造的人，他会有圣灵的恩赐，但也会掺杂一些魔鬼给他的东西。比如说在启示的领域，因着他自己非常的渴望标新立异，他会进入撒旦山王这里，他会进入很多新奇古怪的讨人喜欢的这些想法和意象里面。邪灵呢会推波助澜，因为这是他喜欢吃的饵，当他只要吃这个饵就会被邪灵的网网住，因为他得了邪灵的好处。所以邪灵也可以给人意象，给人稀奇古怪的想法，给人灵感，只要你得了他的好处，你最终会被他的网所网住。所以谦卑圣洁通达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使我们能够防备逃离这一切的邪灵的网络。哈利路亚。所以这些人，这些基督徒被邪灵网罗住了，就如同鸟被人抓住，被猎人用网罗网住。邪灵也是如此，拿喜欢的东西来吸引人。这里面特别讲基督徒的啊，当然也包括了外邦人。当人没看见是邪灵在后面张着网等着来抓人，邪灵就是用这种手段来蒙蔽人，来诱惑人，使人陷入网罗。当我们的头脑还没有回转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深陷网罗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基督徒被魔鬼抓住，被邪灵用网罗掳走，任意的折磨，还不知道为什么深陷网罗，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引诱上钩。基督徒也同样的常常被自己所爱的东西所吸引，从而被魔鬼抓住，被邪灵抓住。你可以看到历史历代都是这样，针对神的仆人，针对平信徒都是如此。如果你也喜好一些东西是不敬虔的东西，你就是在从邪灵那里拿好处，终有一天他会抓住你的，终有一天他的网络会抓住你的。包括色情，包括贪婪，包括等等，魔鬼知道你的软肋在哪里，他就会在这方面诱惑你。如果你一次又一次得好处，像犹大一次又一次的从钱包里珠宝私囊，最终他被网罗网住了，死于贪财，后悔我不要这30块钱了也没有用了，他死于撒旦那儿，因为那是他所贪婪的。如果撒旦选中彼得， 给彼得30块钱，彼得会出卖耶稣吗？会不会？
不会。
不会。因为彼得在这方面并没有从邪灵那里得好处，他反而是抛弃了一切跟随主。如果你的生命中还在从邪灵那里拿好处，你自己思想，你的生命中还有哪一些是在跟邪灵那里拿好处，在妥协着？在侍奉上，在生活上，在各个领域，你要求主光照你，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真的有向邪灵妥协的地方，就是在向他拿好处，那你就是危险的。就像参孙，他再有恩高都没有用，只要他从邪灵那里拿好处，他终有一天会死在邪灵的手里。邪灵知道他好色，并且给了他大力拉，给了他妓女来满足他，你只要满足他，他就是从邪灵那里拿好处。阿们。然后你的私欲得到满足，你就是从邪灵那里拿好处，因为私欲是跟邪灵有关系，私欲是跟人的罪有关系。那么邪灵终有一天会收网，一收网参孙就跑不了，参孙就跑不了。所以我们任何的生活领域，如果你还在给邪灵那里妥协拿好处的话，就像很多神的仆人虽然也在侍奉神，但是他其实是在利用侍奉神来为自己求个功名，求个利禄等等，这样的神的仆人也很多。那么他还是等于是一面侍奉神，一面还从邪灵那里拿好处，这样的仆人没有一个会让邪灵觉得有杀伤力的，邪灵会藐视他们，因为邪灵总有一天会说我会收网的，别看你多么有恩高有能力有恩赐，到我收网那一天你跑不了，你还得乖乖的跟我一起下地狱接受我的折磨。这样的人邪灵全部藐视的，邪灵真正惧怕的神的仆人是那些圣洁没有破口没有小辫子在他手里的，他没有办法，这些仆人会让他非常头疼，会让他恐惧战惊，他也没有办法。而那些有恩赐有能力但是生活品格各方面并没有活出神的圣洁，还在从邪灵那里拿好处的神的仆人，我告诉你，邪灵通通藐视他们，藐视他们。魔鬼都在偷着乐呢，魔鬼说别看他现在嚣张，等我收网的时候他跑不了。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仆人，是自欺欺人的生活。阿们。现在可以去侍奉很多人，帮助很多人，你修了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园子却荒废了，有什么益处呢？到最后你还是要下到地狱里。如果你安静下来求神，神会告诉你你自己的光景，神会让你知道你的危险在哪里，甚至神会告诉你邪灵随时可以收网，神会告诉你邪灵根本不怕你，因为你最终还是在他手里被抓住。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给魔鬼任何的地步，就是你不要从他那里得好处。哈利路亚。就像亚伯拉罕说跟索多玛俄摩拉的王说，我不会从你这里拿走一根线一根针一根线，他非常知道这个原则，他不会从邪灵那里，他代表邪灵的，拿到一点好处，因为如果他拿到一点好处，神就不会祝福他了，他也被魔鬼钻了空子。所以神的原则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所以神让我们是特特的归他为圣，分别为圣。 意味着就是跟魔鬼没有一点关系。所以耶稣说撒旦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活出的生活榜样、生活原则，要让邪灵在我们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悔改，求主光照我们，不然的话你不知道在哪个领域你已经跟他一伙了，在哪个领域你已经从他那里得好处了。我记得有一个见证，就讲到有一个姐妹，她是师母，一个牧师的很有能力的牧师的妻子，但是她医学上说是精神崩溃了，但其实她是被邪灵所附。后来神的仆人甘天信为她赶鬼的时候，神就告诉她不要为她赶鬼，因为她从这个鬼那里得到好处，而且他不想失去这个好处。后来甘天信就给他说，神说我不能为你赶鬼，因为你不愿意这个鬼离开你。他说是的，因为我每天想要跟这个鬼说话，他喜欢跟这个鬼对话，因为这个鬼会给他很多 很有意思的想法，还有一些新奇的意象，甚至有的人分辨不出来。然而甘天信他分辨出来了，但是耶稣就说不要为他祷告，没有人能够救他，因为我也无法救他，除非他愿意不从这个邪灵那里拿好处，否则他永远不会得到释放，谁也无法释放他，连耶稣都无法释放他。我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还从邪灵那里拿好处，你很难得释放，除非我们自己愿意舍弃这一切。所以神的原则就是这样，不舍就不能得，不死就不能生。哈利路亚，神不是给你修修补补提高一下你生活质量，不是的，你需要彻底的死去活来，你需要彻底的定死在十字架上，彻底的与基督的死联合，你需要来彻底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祭坛上。哈利路亚，你看到我们的神他不降低标准，就是这样。好，因为我们是一个系列的讲道，那么我现在要补充特别讲一点，这是需要我补充的，就是面对被拒绝和受虐者的处理，这是一个大的领域，比较难处理的领域，所以我要专门来讲。如果在面对被拒绝和你曾经被受虐过，你没有处理的话，你的灵会一直处于被玷污中，所以很重要，所以我需要来单独讲。比如说有的时候有的孩子觉得被弃绝了，是因为他从小觉得无法取悦父母，无法讨父母喜悦，父母在孩子之间有的时候也会做比较，造成孩子很大的伤害啊！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的哥哥怎么样怎么样等等，这父母都喜欢这样来说，小孩子听到以后就会受伤。有些小孩子在生理上比较弱，有些小孩子就比较敏感，他不如别家的孩子或自己的兄弟姐妹聪明，那么父母却勉强他要像别家的孩子或像哥哥姐姐一样，那么他的感受便是父母认为他不够好。如果他一直都是这样的感受，那么被弃绝的灵就容易进到他里面。这就是被弃绝是这样来的，被弃绝不是说你长大了以后才有的，往往从童年时期开始。所以我们要使小孩子不要有被弃绝的这种感受。前一阵子有一个姐妹跟我说，说我们孩子考那个非常好的那个重点高中差了两分，然后后来给他报了一个国际高中，但是照着他的这个层次以及家庭的环境经济实力，其实这个是对于他和整个家庭都是一个巨大的重担， 因为开支很高，家庭是一般的收入。而对于他呢，上到那个比较精英的这样的学校呢，未必是好事，因为我们的原则是培养小孩子是宁为鸡首，不要成为凤尾。为什么呢？因为成为凤尾的话，他就会被弃绝，他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一旦产生了这样的感受，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他成为鸡首，他会有找到自己的这个被接纳，自己的这种圣经说你要居首不居尾嘛，哈利路亚。不能说哎，我一定要送礼差两分我买，逼着他一定要上到最好的那个高中，到那万一垫底了呢，那他这辈子就完了。所以我们不要让孩子的情商受到伤害，不要让他被弃绝，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抬不起头的人，要塑造他的信心，自信心也好，信心也罢，总而言之要塑造他。照圣经来说，我们要居首不居尾，哈利路亚。虽然圣经没有说让他成为底，所以这也是帮助他不要从小被培养出来一个好像我就是差劲的，我就是不如别人的，这样他就是被弃绝的，他会被老师弃绝，被同学弃绝。本身是很棒的啊，能考这么高分也是可以的，你非要去弄到一个现在还应该是转学了啊，我就建议他你还是转学。转学普通高中又不是出不了那个考上重点大学的。特别在我们上学，我们上过学的人知道，在上学这个期间有很多处理不当的带来痛苦经验的，都会给这些学生带来一个被弃绝的灵。比如在学校里经常被老师责骂，或被其他同学孤立，没有人跟他玩，被老师也责骂，或者学习一直倒数，这些经验都会带给他很深的被拒绝感，带来伤害，都需要处理，需要来医治，这是被弃绝的伤害。如果你不去处理它，它会持续的玷污你的灵性，让你觉得你就是这样，倒不如家庭婚姻还有社会生活都会影响你。所以我们讲这些也是需要的，这是帮助我们是真实的来根据圣经的原则来活出神给我们的生活是丰富的。耶稣来让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更丰盛，阿们。不是让你被掳掠的生活，失败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在处理这类伤害时，我们也要注意一点，我们不只是在处理一件事儿。有人认为我可以释放一下就可以解决一切事情，这是错误的思想。你要知道，实质上一个人若要完全得到自由，他真的需要按部就班的经历一些过程的。有的人就想你为我祷告一下就没事了，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圣经不需要给那么多真理了。圣经的真理是全面的，哈利路亚，有一切你所需的。神的道真正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没有哪个人能那么全面。你伤心了有伤心有安慰的真理，你有病了有医治的经文，你软弱有刚强的经文，你惧怕有勇敢的经文，各方面的经文神都给你有预备，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认识一点，就是一个人若要完全得自由，跟我一起说，一个人若要完全得自由，是要按部就班经历一些过程。阿们。这个过程是必须的，不要跳跃这个过程。有的人就是喜欢跳跃这个过程，没有过程一下来结果。有的人在过程中他会耽误一些时间，然而这些耽误其实是反映了他属灵的伤害以及层级比较高，他可能需要这个耽误。这些耽误是为了更好的来医治他，这些耽误是为了更好的预备他进入更大的荣耀释放得胜里面。这不是耽误，是必须的。比如说有的人考驾照一次不考两次不考三次不考， 他觉得挺耽误的，我也补考过，我也觉得挺膈应的，挺浪费时间，但补考过后你发现也是帮助你，让你的技术更过关，对你的生命是一个保护。有的人花点钱，现在不行了，以前花点钱买个驾照，结果出车祸死了，他不要过程，直接要结果。所以你看到没有，你没有接受这个过程，训练的日子比较刻苦，比较耗时耗力，然而这个过程如果你少了，那你开车上马路就危险，这样出车祸的不多了吗？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个过程，医治释放也需要过程。很多人光想速成，给我祷告一下结束，不是这样的。你需要学习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啊一点一点的来，整个的来翻转你，来复兴你，来医治你，而且你自己需要来经历这个过程。过程，大家说过程，
过程
是美好的，
是美好的。
当你回到天堂，你就会发现这些过程是让你回味的，你就知道我在地上经历了啊 ABCDEFG 等等。有的人从 A 就要直接到 G， 中间的过程不要，那你到了天堂你会很后悔，我怎么从 A 一下蹦到 G 了，中间那些过程哪去了？那些过程虽然苦，但其实正因为苦才是能够跟神更深的经历神，在这些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神，经历神。那你旁边的人说，在这些过程中正是你经历神的黄金机会。如果你错过了，你就没有黄金经历了，到天堂你就后悔了，我到底跟主经历过啥？在地上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经历，黄金经历你都不要了，你非要主啊快点吧，解决吧，神的仆人吧，一步到位吧，不是这样的。神需要你经历一些过程，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荣耀，为了将来更大的美好。如果你不经历的话，你就没有预备期，没有预备期的，我跟你说，最后不会有啥好东西。伟大的事物都需要预备。阿们。大家说伟大的事物，
伟大的事物
都需要预备，
都需要预备。
越伟大的事物越需要精心预备。阿们。不重要的才是不需要准备，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过程，这是来预备你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来处理这个被拒绝、被弃绝和受虐的，那么我们需要一些过程。首先我们需要来敞开心来面对这个痛苦，而且你要把这个痛苦说出来，要表达出来，这一点很重要。你可以找一个知心的人给他说，效果好一点，比自己跟自己说要好一点。如果你非要自己跟自己说也可以，没有问题，因为神在听着，祷告给神，但一定要说出来。大家说一定要说出来，因为痛苦的感觉它不会自动消失的，你需要把它吐出来。我不是让你吐口水啊，有的人开始搞个袋子开始呕吐，你吐一千遍都没有用，说出来，用话语，话语是有能力的，不是你那个唾液有能力，是那个话语说出来，在灵界里它就曝光了。阿们。说出来，你必须要面对它，然后要说出来。你可以自己先跟神说，有需要了可以找一个人说，但我一般觉得你个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也是可以了。我个人也是自己跟神说，你有祷告伴侣跟他说也可以，你觉得你想要跟他说也行，那不要选错对象了，这个不能乱的。其次啊，第一步我说了，首先你要先把这个要面对他，面对这个痛苦的感觉。大家说面对痛苦的感觉，
面对痛苦，
不要逃避，被伤害就是被伤害了，不要说我没有被伤害，那样的话就是一个撒旦的谎言。你必须要认识，人就是这样，很容易受伤害， 被伤害了就是被伤害了，勇敢地面对他，不要逃避，要说出来，把这种痛苦的感觉向主说出来，向你的祷告伙伴说出来也可以。其次，要下决心定义来饶恕伤害你的人。阿们。这个是必须的，因为饶恕啊，这个关口你过不了，后面啥也没有，所以你需要花时间真实的去面对。所以你可以在神面前说，主啊，他怎么伤害我，怎么伤害我，这不是控告，因为这是一种医治释放，神知道你现在是在吐苦水，吐苦水，他怎样伤害你，在神面前向神表达的时候，神知道你在吐苦水，所以这个是一种医治释放。但然而你吐苦水的目的不是为了咒诅他，是为了饶恕他并且祝福他，阿们，是为了让他从你心里走出去，是为了胜过这种是为了直面这种被伤害的这种感觉，你也可以说被冒犯的感觉，你需要面对他。如果你逃避的话，那就麻烦了，我们必须面对，面对伤害，面对邪灵的问题也是如此。对待邪灵，我们从来都是直面邪灵的，面对它，不能逃避的。阿们。在这个过程中，圣灵会提醒你积压在内心深处甚至已经被遗忘多年的事儿。所以这个需要过程，需要时间，你需要在神面前花时间祷告，甚至多次的祷告，让神因为我们有灵修生活嘛，你不需要说非得今天圣灵启示我，不是这样，你每天来灵修的时候，圣灵他愿意在啥时候指示你就在啥时候指示你，一日释放是自然的，哈利路亚。那么圣灵就会提醒你，当你经过了饶恕这个关口以后，你就可以祷告求圣灵来医治你受伤的心灵了。如果你不把苦毒释放出去，你难以得医治的，圣灵无法进到你里面来让神的爱充满，你必须先把垃圾倒出去。当你经历了饶恕的关口，圣灵又会开始医治你受创的心，那个时候你也有勇气有信心祷告，圣灵你来医治我创伤的心灵，圣灵你来医治我。那个时候自己为自己做医治释放祷告也是这样，当我饶恕了以后，我就说，圣灵你最知道我心灵深处哪里受伤了，我也已经饶恕，已经祝福了仇敌了，然后我就求圣灵你现在来医治我，你最清楚，你的信心就会有，我就知道圣灵最清楚，我哪怕我表达不清楚，我说圣灵你最清楚，你来医治，你来医治啊，我就经历到圣灵的医治是那么的彻底，那样的真实，哈利路亚，那样的有能力，我感觉我的心一下子被换了，成为一个强壮的心，一个受伤的心灵是软弱的心，需要被医治才能成为强壮的心，哈利路亚。然后你还要去面对过去错误的思想模式，这是很多人忽略的，面对过去错误的思想模式，比如说当人被拒绝时，他心里会产生很深的伤害，所以他就会有一个负面的想法，想着就会有坏事发生，认为大家都不喜欢他，认为别人街头交头接耳就是在议论他，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关注他，如果你真去问人家，你们俩是不是在说我坏话，人家根本就八竿子打不着，就不会想你的事儿。但因为他有负面的想法，有错误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需要处理的，你要不处理的话也麻烦，所以这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你需要改变你的想法，你的思维模式要改变，不要认为别人就是在议论你，不要总期待坏事发生，不要总期待别人就会去拒绝你。当你被释放了，你要宣告我是蒙恩宠的，我到哪里都被接纳，都蒙爱，因为神爱我，神接纳我，所有人接纳我，我是蒙爱的。你要这样相信，才会在灵界产生这样的反应。如果你被释放了以后，你还是想着呀，哎呀，我从小就是被拒绝，我到哪还是这样。啊，所有人都会找我事儿，所有人都会不喜欢我，但其实你已经产生了错误的 相信就会带来灵界的反应，就会开始造成这样的恶果。这也是真实的，因为错误的相信带来错误的事实，正确的相信带来正确的事实。阿们。信心一定会在灵界发生功效的，哪怕你错误的信心也会，因为信心就是通行在灵界的货币，你不要信错了。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模式需要被更改，就是在做了以上几步以后需要做到这一步。如果你不这样处理的话，这样的人他就常常很难感到神的爱，你会发现有些人很难感受到神的爱，觉得别人都能领受，我领受不了，我很难领受到神的爱，我很难祷告被感动，甚至从来没有哭过，从来没有被圣灵触摸过，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那种慈爱、真实、信实、怜悯，从来没有那种破碎啊敏感，因为你有太多伤口，你没有得到医治，你需要得到医治，你就很容易感受到神啊。一个灵里健康的人，他很容易感受到神的爱，他很容易受感，他很容易进到神的同在里面。阿们。当然他需要经历这些过程，需要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需要他来经历的。神从来没有说只是一个人为你祷告就结束问题，从来没有。那圣经上神给了那么多的话语，就是在教导你一个过程是必须要走的。哈利路亚。所以一个遭受拒绝伤害的人需要来经历这样一个被医治的过程，可长可短，根据自己在神面前的追求，但神都能完全释放他，你一个人都可以得释放。我记得我自己处理的这一块是我自己祷告向神，经历了可能两个月时间，觉得我里面完全得到医治和释放，就是祷告照着圣灵的感动来祷告，甚至还没有这么标准，就是慢慢的来总结，有这些步骤。那个时候只是被圣灵感动，就但我知道一点，就是一定要抓住圣灵，圣灵怎么感动就怎么做。哎，果然得了内心的完全的一个恢复。其实每个基督徒或多或少内心都有一定的伤害，从小到大你不可能不受伤害，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人，这个世界充满了恶，充满了错误，充满了很多的沾染玷污，我们需要得到洁净，需要得到释放，需要得到恢复，需要得到其实就是复兴。那么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遭受气绝伤害的人，他会招致几类的邪灵辖制他。我说招致的意思，我说基督徒是被魔鬼搅扰压制啊，那不叫鬼附，那叫压制他的魂和体。所以你也不要格外的担心，我只是讲的清楚一些，帮助你来除去他就好了。比如说使人有被气绝的灵，被气绝的灵经常遭受伤害气绝，他就会有被气绝的灵，被气绝的邪灵呢就会让他想要自我隐藏，想要自我封闭，所以我们讲了内在誓言，就会产生内在誓言，然后甚至不接纳自己，开始自暴自弃，那么也会引进不饶恕的灵，引进自怜的灵，引进不信的灵，疑惑的灵等等，这些邪灵是有的。而这些邪灵呢会让人一直处于一种忧伤难过中，认为所有不幸的事都会临到他，他就会焦虑，没有人爱他，没有人关心他，他就会自怜，甚至达到一定的地步，邪灵会让他一直有负面想法，他就会自杀。而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基督徒只要认识到他需要自己兴起寻求内在的医治和释放，并且来抵挡这样的负面想法，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就能完全得到释放，并且不再复发。哈利路亚。 因此一个被弃绝受虐的人，他需要经过一段过程才能得自由，他需要面对自己的感受，需要来饶恕所有伤害他的人，需要根据圣经的真理更新他的想法，把他错误的思维模式调整成圣经的思维模式，把他错误的态度调整成和神话语的态度，然后再把邪灵赶出去就好了。然而这一切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我记得我2005年复兴的那个时候，也是每天神也让我提醒我，想要得复兴先要来处理里面的伤害，因为那些伤害会缠累你的。伤兵是很难为主打多少仗的，因为他已经受伤了。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每天花3个小时，早晨1个半小时，晚上临睡前1个半小时方言祷告，就纯粹的方言祷告。我起初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后来我才明白方言祷告有极大的功效。起初2005年的时候还不是太懂，2005年才领受了方言，然后圣灵就提醒我，每天早晨一定要花1个半小时，晚上再补1个半小时，就光方言祷告，其他灵修时间不算，只说方言祷告就是3个小时。后来我就坚持做了差不多2年，当然我应该做了几个月，我就觉得自己有很大的不同。我发现当我这样每天花3个小时方言祷告，几个月以后我里面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你里面的力量其实就是灵的力量，灵的力量就会刚强起来。阿们。灵的力量刚强起来你自己会知道的，然后我就可以更好的配合圣灵了。所以那是一个预备，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为医治释放来预备自己。你的灵的力量太软弱的时候，你很难得到医治，必须灵的力量起来了才能配合圣灵，因为最终是圣灵帮助你得释放的，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帮助你得释放的。阿们。结果你的灵的力量起不来，圣灵都扶你都扶不了，我们不要做扶不起的阿斗，我们真的需要所以圣灵给你第一步的启示你一定要做到。圣灵那时候就启示我要方言祷告，每天要3个小时方言祷告，我就做到了。哈利路亚。然后圣灵也提醒我，从小到大所有伤害过我的人让我花一个时间具体的把所有人的名单写下来，什么事儿写下来，然后在神面前有一个倾诉。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学习这些，我不懂的，就是圣灵说你要把它写下来，然后向我倾诉，向神倾诉。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医治释放的教导，我那个时候啥也不懂，我只知道圣灵提醒我我就做，然后我就写下来，我就给神有一个倾诉，花了我好几天时间，就是给神倒苦水一件事一个人的倒，不要一下搞一大堆，那不行，你必须一个人一个事这样的事情做一次就够了，你不要嫌麻烦，你一生就做这一次，难道还不会要做彻底吗？如果你做不彻底，以后你还那就更麻烦，你还会觉得需要做。就像我那次做了以后，我就没有再做过了。那是一个对我极大的一个翻转，就是我知道圣灵的感动，我把它写下来，然后我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倒苦水，流眼泪，甚至总而言之，在神面前我很倾心很吐意向他来诉说我的痛苦。然后圣灵也提醒我一件事一个人以后，为这个人来祷告，祝福他，饶恕他也求我饶恕你不饶恕的罪。所以我也向神来认了这些罪，然后来祝福他，然后来为他祷告。然后我这样一持续的做，持续的，总而言之有一个月的时间我都在持续的这样做，我不断的来宣告饶恕，因为饶恕也是一个过程，饶恕也是一个过程。阿们。饶恕也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的，你可以发现甚至有的人几年以后看到这个人还心里很难受，说明你这关口还没过好，因为你起初没处理好，所以你需要把这个过程走好。怎么走好？祝福他，祝福他，一定要为仇敌祝福。 不断的祝福他，一天一天的祝福那些伤害我的人。特别那个时候圣灵提醒我要祷告我跟父母的关系，我很清晰的记得要祷告父母的关系。这一点，因为你知道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受伤害最大的就是他的家庭的原生父母，而他认为没有事儿。如果你认为你没有事儿，你就会把这个事情隐藏了，你会活在谎言里，其实你被冒犯了，被伤害了，因为伤害你最深的一定是你最重视的人，阿们，你最爱的人，所以那一般都是父母。所以那个时候圣灵也特别提醒我，也花了好多次就是处理跟父母的关系，祷告，在神面前倾诉，也为父母祝福，也来饶恕父母，也来饶恕甚至自己对父母的一些事情作为不饶恕的罪。你不要说我，每个人基本上都有的，因为父母这一块天天接触你没有完美的父母在地上，他都会伤害你的或多或少，根据他的家庭教育模式啊，各方面这种伤害，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你跟父母的关系就不对。如果你跟父母的关系不对，你跟神的关系也很难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总而言之，我在分享我个人的一些见证以及我得释放的、得医治的，或者我愿意说得复兴的这个见证你发现我需要圣灵提醒我的这些方面，也是提醒你的。阿们。我们需要认真的，特别因为这个被弃绝这一块，往往我个人是被我觉得被弃绝很大的这块是在父母这一块原生家庭这一块所以大部分很多的中国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就很麻烦，打肿脸充胖子是不能解决问题，你必须要看到你里面的那个伤害，要面对它，也不是无病呻吟，所以你需要祷告圣灵来，圣灵提醒我处理跟父母的关系。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孝敬的，但是圣灵提醒我，你这个伤害很大，必须要处理，要处理它。如果你这块处理不好，你很难感受到天父阿爸父的那种天父的爱，你感受的可能是神的别的层面，但你无法认识到阿爸父作为父亲的那一面，那种父爱你就失去了。它是极宝贵的宝藏，所以我们不能失去这点只是因为我们跟地上的父母的关系不好，那太不值得了。所以当我处理了以后，我真实的感受到父神的爱，哈利路亚，很难表达的，你自己去感受。所以当你去处理以后，你会真实的认识父神，父神的爱，起码那个层面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层面。所以我特别的重建了我跟父母的关系，认真的为此祷告，破除了我对父母的这种不饶恕，以及他们对我的伤害带来的这种被弃绝、受虐待等等。如果你这块处理不好，你弃绝父母，因为他们弃绝你，你也从心里拒绝他们，虽然你行为上也在爱他们，在孝敬他们，但是最后还会造成你自我弃绝，最后你还是很难摸到神，你很难摸到神。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尊荣父母，要孝敬父母。那么在这里面我也要提醒大家几处经文可以帮助你来胜过这种被弃绝。那么神的话语在诗篇27:10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所以你需要来默想这个经文，默想这个经文。然后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以及罗马书15:7，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罗马书15:7说，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也就讲到了你们是被神接纳的，被基督耶稣接纳的。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也必收留我。神让我们得释放的一个秘诀，就是你要认识到神接纳我们，永远接纳我们。哈利路亚，神的爱不离不弃。父母可以离弃我，人可以不信实，但神是信实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是做神的儿女。讲到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哈利路亚。这些经文都是我们需要默想的，哈利路亚。此外呢，我们还需要来默想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也是圣灵特别启示我，也是我最爱的一个诗篇，让我常常圣灵就提醒我，你来默想诗篇二十三篇。我默想诗篇二十三篇很久，很多次。诗篇二十三篇特别的祝福我，帮助了我。我们都知道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你要一句一句的来默想，你就可以默想主是我的牧者。就想这一句话，慢慢的想，主怎么是你的牧者？怎么样来牧养你的？从小到大怎么牧养你的？怎么来牧养你的？怎么来安慰你的？怎么样来供应你的？哈利路亚！你可以想很久的，日复一日的去想，这样你的思想就会被更新。每一句话都要这样，不要，我说到默想就是翻来覆去，日复一日的去想这句话，这样这个话才能够帮助你。你不是光读读读不行，必须要默想，默想到最后你就可以来导读。导读就是祷告出来，比如说你可以说，神啊，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的朋友，你关心我，你照顾我，感谢你怎么怎么照顾我啊！你就慢慢的跟神说，感谢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你环绕我，永远与我同在等等。你就可以来导读圣经，感谢你与我同在，所以我不会缺乏，因为你供应我一切美好的事物，我所需要的。你就可以来感恩祷告，感谢你接纳我，感谢你爱我，感谢你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你这一句话你就可以来祷告很多。这个你不要说具体要怎样，你要祷告圣灵感动你，清心吐意就好。当然这些也是一个参考。在默想神话语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运用你的想象力，根据圣经的真理来默想，认定耶稣就在你的旁边。阿们。我们要不要脑子空空的去想，默想默想也是需要图画的，需要去想耶稣拿着杖。这我说耶稣拿着杖，你能想象到吗？很容易的，穿着白衣牵着我，包括后面读到走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不要去想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你都要想，你要想象到这些东西。阿们。你不能脑袋里啥也没有，要想。当你去想到这些的时候，圣灵会介入，会帮助你。这个不是心理作用啊，这个是帮助你默想，这是默想的精髓。默想的精髓需要发挥想象力，甚至圣灵会超然的介入，让你进入到那个场景里面。那是圣灵的事儿，不进入也没关系，反正我想到了。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耶稣带着你经历死荫的幽谷，经历你生活中最痛苦的事情，那个画面。你不要说耶稣没有在我身边，当你想象的时候，你就想象耶稣就在我身边。别人欺负我的时候，耶稣就在我身边；我父母骂我的时候，耶稣就在我身边，为我忧虑。你要想象到耶稣在你身边，为你忧虑。你要能想象到，圣灵会帮助你想象到。哈利路亚，这一点不难做到。因为我在我去这样想象的时候，圣灵就让我 真实的看到他真的环绕我，神的爱，圣灵环绕我，从来没有离开我。如果我说圣灵从来没有离开你，无法领受的。但是那一次神真的让我看到神从来没有离开我，我当时就被神的爱融化了，神的爱像火山一样把我化，我就觉得自己像水一样被化掉了。那是神真实的让我感受到，但是我是在默想，神真实的让我感受到了他真的没有离开过我。但我现在跟你说你很难去理解，你说哎呀都是这样说的，你自己去经历，你就永远，所以我以后在经历任何的苦难患难，我就知道神没有离开我就够了，哈利路亚，这个不需要别人跟我说啥，我知道神没有离开我，所以我也不在意别人多少的看法，因为我知道神没有离开我，因为那次神真的告诉我他真的没有离开我，让我感受到，所以灵里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经历过了，那样的真理是真实的，谁也夺不走的，那样的真理是谁也夺不走的，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我相信当你去这样做，你也会经历让神成为你的经历，不要只是风闻有你别人牧师讲的他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做我们自己的经历，只要你愿意，你去去操练，去执行，去把这个过程行出来，去把神的话语好好的默想。甚至让你说，主啊，你带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就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来默想神与你同在的时候，神就把恐惧拿走，从此你就脱离一切恐惧了，因为主与我同在。那么对于未来的路，你就会充满挑战，你也不怕。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刚强的灵就进来了。怎么进来的？当你默想神的话语，神就能做到。我记得那一次神让我经历了他与我同在，没有离开我，我就发现自己开始刚强了，对未来未知的挑战我也不怕了，哈利路亚，我就愿意跟随主去经历挑战。当我们这样默想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耶稣挽着你的手往前走，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其实我们经常需要有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先来祷告。照圣灵的感动，我们来祷告，你需要在哪方面调整自己，求圣灵来带领你。我们这一点时间肯定是不够你自己来为自己来医治释放，当你听了这些真理，你可以回去以后求圣灵来帮助你，花上时间的代价。亚拉巴卡拉巴圣德的黑圣灵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呼啦啦啦啦啦啦啦，西啦啦啦啦啦，曼萨拉巴索拉巴索拉，曼萨拉巴巴巴巴西里里里，亚拉哈拉巴萨拉巴卡拉巴萨拉巴卡拉巴圣德。Yala basandre hila bakola basandre hila. Sira bakala basandre hila basola basandre hila. Hila bababa. Kula basandre hila bakala basandre hila. Sandre hila bakala basandre hila bakola basandre hila. Sala hila basandre hila bakala basandre hila.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先知性的话语，赐下复兴我们灵性的、洁净我们灵性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像大锤，像大火，进入我们灵的深处，燃烧我们，使我们的灵得到力量。主啊，让我们的灵得到力量，让我们知道怎样来行。也求你显明我们生命中的光景，不要让我们逃避，让我们直视面对自己曾经受到的苦，心灵的痛苦，神你来启示出来，也帮助家人们在回去以后能够真实的来面对你，因为神你愿意聆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倾诉，愿意我们吐出这些苦水，因为你关心我们，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愿意与我们分忧，你也更愿意安慰我们的心。求你帮助每位家人，主啊，每位听到的家人，主，你让我所经历到的，你也让他们经历，经历到这种从你在你面前的全然的医治和释放，重新得力，恢复与复兴。主啊，在你面前的，通过你话语就能完全得着。也求你的圣灵来帮助祝福我每位家人，让我们不再封闻有你，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从你面前来的医治和释放，心灵的安慰。主啊，也帮助高摩我们的想象力，除去一切的杂念，让我们的想象力是被圣灵引导的，是被圣灵看守的，是被圣灵高摩的，让我们的想象力被高摩以后能够真实的遇见你，看到耶稣真的在我们生活中的场景出现，看到主你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你并没有离开我们，在患难中，在苦难中，你就在我身旁。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牧人，我们的大牧人，我们的牧者，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也求你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到圣灵也真的在环绕我们，一直在帮助我们，劝勉我们，安慰我们，赐我们力量，圣灵也没有离开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在神话语的引导下，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复兴，把这一切的伤害都被你挪去。主啊，求你让每一位听到的家人来经历这样的医治，经历这样的一个恢复，使我们更深认识父神的爱，也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恶事，不再给魔鬼留地步。求你来显明我们生命中一切向魔鬼留地步，甚至还给魔鬼好，从魔鬼那里得好处的这一切的领域，主啊，你来显露出来，我愿意来拒绝，我愿意来悔改。主啊，求你给我们行这样一个属灵的大扫除，大洁净，也是一个大安慰，大复兴。主要让我们每一位家人没有一个是伤兵，让我们的伤害都得到医治，让我们看到自己是真的是被神所接纳的，我们不再是被拒绝的，不是被虐待的，是被神保爱的，是被神你所接纳的。主要谢谢你，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下节课我们会在一起来做祷告，今天比较晚就到这里。